How do you just walk into a house and take a TV guide? How does she expect you to watch TV? Am I just supposed to turn it on and wander aimlessly around the dial?
欢迎收听 IPM 播客网络旗下的节目《一天世界》ETSGA。今天是2024年4月16日，《一天世界》的第85期。我们的网址是一天世界的全拼点 .net。除了播客以外，我们还有博客，博客的地址是 blog.1天世界的全拼.net blog.1天世界的全拼.net。上一期播出之后，我看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刚刚看到的一条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而且跟今天的话题多少也有关系。这位朋友叫 Arthur， 然后他说的是，因为上期我是就着梁文道老师在八分半节目的第一期里说的提到的这个本雅明的一本书，就着这个话题往下讲，所以 Arthur 这位朋友他说我是先听的八分半，然后听到一半呢转来听一天世界，然后听了之后发现是个连续剧，这是他的原话，然后说所以我就转回去听八分半了。我现在确实不太听播客，无论什么语种，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中文播客世界这种做法比较少见。如果参照博客的话，我会觉得确实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做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听一期节目，然后你听到了其中的一个点，你自己觉得有话说，然后你自己去做一期节目。就是如果有经历过所谓古典互联网的朋友，就应该能够明白在大概2005-2006年一直到2008年左右吧，这段时间的所谓的博客的黄金期，大家正是这么做的。如果你通过一个博客的形式去回应别人的博客，那原来的那个作者怎么会知道呢？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 at 这种东西，其实周究会馆最初也没有 at 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会馆的会员，是他的用户发明的。在当时其实是有一个类似的机制，是叫 trackback， 那个现在已经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了，用的人可能更少。总之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博客后台看到有人链接到了你的博客，并且看到他说了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再次的回复，就有点像以前报纸时代两个文人在报纸上打笔仗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在社交网络全面兴起之后呢，这种东西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它是被称之为评论的东西所取代了。那这种取代你知道，在我看来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不知道在播客的，可能播客领域会更少，因为就是首先做播客花费的时间和心力可能会比写一篇文章要多，就人们会更加懒得去用播客的形式去回应播客。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健康的线上写作和言说生态的一部分，具体的我们可以放到今天后面的这个正题里说。还想回应另外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问说，他名字叫 Don't Panic， 然后他问我说能不能谈一谈对 Suno 的看法。那我之前不知道 Suno 是什么，然后我搜了一下，我发现它是一个作 AI 作曲软件，就是一个会作曲的 AI。我们知道现在的 AI 和这个叫大语言模型 LLM， 他们有很多都在进行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创作。画画写东西，然后也有作曲软件。Suno 我之前是不知道的，但是我试用过一个另外的作曲 AI。 那么 Suno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试过，那可能有人会觉得没有试过你为什么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下面就来尝试一下，大家可以看看我说的，就是我认为回答一个问题是有多种方式的，只要你去谈你确认你所了解的东西，那其实是有一种和所谓的正确的回答方法不一样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同样也是 valid， 也是可行的。简单来说，我在听到任何一个 AI 软件会创作的时候，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去听它。我们今天这里就把讨论还是限于音乐创作上。大家可以想一下，在不要说前 AI 时代了，我们就说前互联网时代，你怎么开始听音乐的呢？你通常是有朋友介绍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交换磁带交换 CD， 还有的情况下你可能是通过大众传媒，那个时候大众传媒可能最强势的就是电视。我自己其实接触到很多音乐的路径就是这样，在我高中的时候 通过香港的电视台里的广告，然后那个时候的广告可能就是比如说 Oasis 或者 Suede 这种就当时流行的叫 Britpop 这类音乐的乐队，他为了推一张新专辑，然后里面有叫打榜的歌，那这些歌呢他的 MV 就会在这些电视台里播放。那我遇到这些节目，当然遇到这些歌当然完全是偶然的，可能我放学回家打开电视刚好就听到了。我们可以注意几点哈，第一就是说首先它是视觉性的，它是 MV。 我们当时会对某首歌产生兴趣以至于去买它的专辑，这个和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东西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就日后可能你觉得说我对于这首歌的理解逐渐的深入，然后慢慢的我可以摆脱MV 里的视觉影像的这个影响，去直接的所谓纯粹的欣赏这首音乐，但是你这仍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你最初接触到它的时候，就是从1980年代 MTV 开始出现之后，视觉性其实非常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是明确之后知道背后有人的，比如说 Oasis 那个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兄弟两个人他们弟弟唱歌的那个姿势，对于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我来说其实是有相当大的震撼力的。就是他好像本身身高不高，然后他应该是故意把那个麦克风拉得很高，然后他这样就是他总是昂着头然后背着手在那里唱歌，这当时我觉得非常的酷。快进到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现在有人跟我讲了说有一个叫 Suno 的软件，它可以不停的吐出根据某些事先设定的情绪，事先设定好的参数来吐出完成度相当高的音乐作品。但是这仍然不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听它。就像刚才讲的，大部分人在接触音乐的时候，他是受到了音乐本体，就是声音以外的因素的影响。其实你是在听他背后的这个人。那么现在其实这个 Suno, 像 Suno 这样的软件，它是disembodied, 这又是一个今天我们的正题中会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 embodied, body 就是身体那个 body 嘛， embodied 就是一个东西是它有没有肉身性。很显然一个 LLM 或者一个 AI 它是没有肉身性的，它是一个你在浏览器里点一个按钮，然后有一首曲子就会从你的speaker 里这个飘荡出来，你甚至都不是说下载一首 MP3 或者什么的了，对吧，它完全是 disembodied。 这个时候你去听它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是因为我是一个所谓有一只脚在前互联网时代的人，那当然固然这是没错的，我来自于一个没有互联网的世界。那显然我想具体的时间可能大家有争议，但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至少生于2010年代的人，他不只是没有经历过前互联网时代，他甚至没有经历过前智能互联网时代，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这些人来说，难道不是他从小就是习惯了摁一个按钮，或者在Apple TV 上我打开这个 Apple Music 我随便就可以听各种各样的音乐吗？固然是这样没错，但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世界上还是有早教这件事情的。无论你生于哪一年，你的父母，我们假设他比较重视你的音乐教育，或者不用这么正经的词，他比较重视你应该听什么样的音乐，不应该听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是重视培养你的乐感，诸如此类的。如果你的父母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很可能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他会请老师教你，或者他会让你参加某一种小朋友的节奏训练营，或者合唱团，或者诸如此类的。也就是说你仍然在很小的时候对音乐的接触它仍然是 embodied 的，它不是 disembodied 的。肉身在哪儿？你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唱歌，你跟别的小朋友一起打鼓。也就是说音乐是人奏出来的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一件事。就是无论这个软件或者说 AI 技术发展到多先进，因为我相信不太会有家长，我是指稍微在乎一点这个音乐教育的家长，会觉得从零岁开始，我不需要老师来教他了，就是我只要给他听 Apple Music 就可以了，我甚至不用听 Apple Music, 我去像 Suno 这样的软件，我根据我现在的情绪，或者我根据我孩子的情绪，随便丢一些歌给他，这样是无效的。这个就有点像 这可能有的人会天真的觉得说，哦，我每天给孩子听看这个法文的动画片，那么我的孩子就会学会法文。这个其实就是，如果大家看过这方面的书的话，就是这是研究是已经有结论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小孩学语言，你除非比如说你自己说法语，或者你们家里有法国人，每天跟他说法语，这样是可以学会。但是直接只通过听广播或者看法语动画片，是学不会法语的，哪怕是作为语言学习天才的小朋友来讲。所以我想说的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就是对于所有这些可以创作的可以作曲的这些 AI 软件，这些 LLM 来讲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听它。因为很显然哈，就是现在人类已经积累了无数可以听的东西。那我对，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呢，聆听其实是工作的一部分，我需要听各种各样的音乐和非音乐。其中有一些音乐是，就是因为我还是尽可能就是不断的在学习，所以有一些音乐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对我来说，让我找到一个理由去听一个 AI 作曲，仅仅是因为它能够做出很能适应你当下的情绪的音乐，或者说它能够做出三年前你觉得软件绝对不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是一种好像技术上的一种胜利。对我来说，这个完全不成其为足够的理由。这就是我对这位听众的回答。我没有办法进入说他做的音乐到底好还是不好这样的讨论，因为我确实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我上面的这番话其实也算是从一个侧面在回答他做出来的音乐好或者不好这个问题了。
This is a piece. It's very simply called What need have I for this? What need have I for that? I am dancing at the feet of my Lord. All is bliss. All is bliss.
那么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在2014年的6月23日 IT 公论这个节目的第78期里，我讨论了数字原住民这个概念 Digital Native。 现在刚好十年，快到十年了。我觉得就是其实有必要来重新检证一下这个概念哈，就是它在今天是否还有效，或者它的含义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其实不记得我在那一集里说了什么，然后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兴趣去听自己的旧节目。但是可以说的是，就是我自己一直是视自己为数字原住民，而且我也喜欢这样的身份认同。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说，接下来是不是要有转折了，是不是意味着从某个时间点开始，由于什么事情的发生，我已经不再认同自己是数字原住民了呢？其实我现在还是喜欢这样的身份认同，我还是认为自己是数字原住民。但是呢，从2014年到今年这十年呢，大家都知道发生了很多事情，可能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2020年开始的持续了三年的这个 COVID 瘟疫。但是除此之外呢，和今天话题相关的事情还有很多别的，比如说下面我列举一些哈，比如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数字世界的作品并不能长久。这个话题我们在很早之前也讨论过，就是以前会觉得说书这种实体物，那比如说你万一有什么意外被雨水泡了，或者你时间久了这个纸都发脆发黄了，是吧，好像觉得它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但是在网上呢，好像因为网络上你可以很方便的复制，然后如果你的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你创作出来内容有价值的话，就算你自己的域名你不再续费了，或者你本来发表这个作品的那个社交网络已经被收购了，然后甚至被关掉了，因为你做的东西好，总有人去复制，总有人会去帮你保存。在硕大的互联网的这个海洋里，总有某一个角落你可以找到你的东西。但是其实现在看来显然不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这个坏链、死链接这个问题已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就是如果一个人写博客写了比较长的时间，15到20年以上，就最典型的就是 Dave Weiner， 这个是他是那个 RSS 的发明人之一嘛，就他经常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可能以 Google 为首的公司吧，在大力推这个 HTTPS， 就是加密的这个外围网协议这件事情呢，导致很多早期没有使用 S， 就直接用非加密的 HTTP 协议的一些网页呢，慢慢的就沉到了这个互联网的海底，就你很难找到它了，因为这个 Google 搜索引擎给他们的排序就很低嘛，你不太容易见到他们。但是这些网站呢，比如说一个98年的网站， 他可能还在，他还在，我们已经觉得是非常稀奇了，对吧？就是这个人居然续费为这个域名，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个人网站，那这个人居然续费一直续到了今天，但是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动力去为他加上这个 HTTPS 的这个加密的支持，同时他也并不需要，因为他的网站是一个纯静态内容网站，他不涉及账号登录，更不涉及银行信息什么密码这些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由于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强推HTTPS， 就导致这些早期的古早的网站的能见度变得越来越低，这个其实是不公平的。那当然这已经是很理想的例子了，有大量的例子是你不要说98年的网站了，可能2013年的网站，你可能你在你的网站你在一篇2016年的文章里链接了过去，然后你到了2024年你一看那个链接已经是死链了，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肯定大家多少都经历过，就是除了上面说的这些例子以外，还有一些比较高调的例子，可能像这比较有名的，当年那个有人在 Kindle 上买了电子版的奥威尔的小说1984，结果呢后来因为我忘了具体什么原因了，但当时有好多人的这个已经下载到 Kindle 上的这本书呢又被 Kindle 远程删掉了，就是这个其实什么原因已经不重要了，就是只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不管你事后怎么补偿，就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不好的，就是你不会再相信，这不只是不相信 Kindle， 可能会整体就会觉得说电子书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牢靠和永久。然后今年也有很多文章就提到说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恢复收藏 DVD 和蓝光碟的习惯，因为比如说这个 Netflix 经常有些你喜欢的剧某一天突然就下架了。我今天还收到了一封邮件，是那个 Criterion Collection， 就是出很多高品质的电影的蓝光和 DVD 碟的这家公司，大家可能知道它本身也是有一个 streaming 服务的叫 Criterion Channel， 那么大概10美元一个月，然后你可以看它的这个影片库里的可能不是全部但已经是很多很多的电影。今天就收到一封邮件，他说以下是我们4月30号会下架的电影，里面包括这个 Fritz Lang，包括就很多很多了 ，Jonathan Glazer， 还有就是我具体不记得了，就是都是想看的电影啊，刘别谦，诸如此类。然后，但是你看他加起来几十部应该是有的。然后意思是你如果4月30号之前你不把它看完，那接下来就没得看了。虽然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它看完哈，但是像这样的怎么说呢？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刚好错过了这封邮件呢，邮件太多是吧？你可能这里面有些电影本身你加到了这个 streaming 服务的这个叫 watch list， 稍后再看这样的列表里，然后你可能到了今年下半年突然想起来我要看，你会发现那个列表里已经没有了，在那种情况下你甚至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你有看到这封邮件你会知道，或者你有听我们这期节目你可能会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时刻关心着这个技术世界的一举一动的，他可能会觉得甚至是愤怒，就是我为什么我加到我的这个观看列表里的影片突然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过去十年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大家对于实体媒介和数字媒介他们的这个优劣的这个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与此相关的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技术圈呢，就是区块链这个潮流的出现，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区块链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然后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拿出来说呢，是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跟区块链和加密货币这些概念相关的从业人员或者说爱好者里面有很多恰恰是今天的，我相信啊，你去问他说你是不是 digital native， 他们会非常自豪的，就是他们是代表着今天典型的移动办公远程办公的这样的一批人。甚至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包括日本今年也推出了这个叫 Digital Nomad， 就是数字游牧签证，那么就是他们这你可以看到，因为政府做这些像立法呀或者推出这个新的政策，这些行动肯定是都是比较慢的，但是现在就是连他们也意识到了有这样的一批人存在。而我相信这种签证里去申请这些签证的人有很多都是这个加密货币或者区块链的从业者， Web3 所有这些相关产业的从业者。然后当然就是 AI 潮流的出现，这个是不用多说的。现在已经这个潮流已经到了我们在人们开始在激烈的讨论它究竟是一个 fad 还是一个可以长久的东西这件事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尤其是在中文圈吧，这里我暂且不分简繁哈，就是 AI 的潮流其实是让很多原本就不相信人力、不相信人、不相信人的工作的人，貌似找到了一种救命稻草的这样的感觉。上面提到说这个政府对这个技术世界的介入，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全球的趋势。然后最近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欧洲那边的数字市场法案 Digital Markets Act， 然后呢它是迫使的苹果要为这个欧洲的 iPhone 用户开了这个 side loading 的权限，就是说你可以不从 App Store 下载软件，你可以合法的，而且就是没有违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破解和越狱一直存在嘛，但是你现在是可以就是不违反苹果的规定的情况下，你自己从网站上下软件，然后你把它传到 iPhone 上装，这样呢你就可以装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在 App Store 上架的软件。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现在就是这个所谓的数字排毒 Digital Detox， 就是意思是我们用手机用的太多了，上网上的太多了，然后觉得对自己的精神状况或者说甚至是身体 physical 的健康产生了影响，那我们需要少用。然后这个确实也成了一股小的潮流。最近在那个纽约客刚好有篇文章，就是讲那个纽约有两个人他们卖这种非智能手机，然后据说卖的不错，因为他们本身是自己是觉得自己用智能手机太多了，他们自己给自己找，然后发现其实现在在美国你要买非智能手机其实相当不容易，然后他们就想说，哎，如果我们把这个变成一盘生意，哎，或许有很多跟我们有一样需求的人，结果发现还真的有。然后当然他们这里说的非智能手机其实并不是我们以前说的翻盖手机那种哈，不是像什么诺基亚3310这种，而是比如说他其中提到的一款机型是一款使用电子墨水技术屏幕，就是纯黑白的屏幕的手机，然后它能够装的 APP 也非常有限，是这样的一种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可能至少从六七年前就开始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你在网上的群里或者社交网络上，当你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越来越容易得到的答案是一条影片的链接，而不是一篇文章的链接。我自己其实在这些场所我看到影片链接我很少会点开它，因为就是我不想花那个时间去看那条影片，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我相信那些影片做得很好，我也完全相信如果你去看了确实可以得到解答。但是就是在这方面呢，我可能我确实也是属于那种我觉得看文字会快，我懒得去看一条就是这一类的影片，甚至我觉得花一分钟我都不太愿意，我是这样的一种人。但是我想举的是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可能我们上面说的这种看通过就是不想读字然后去看影片的人，这种人可能本来他就不喜欢读字。但是呢我有一个例子是一个明显相信文字，他自己也是非常好的作者的前辈，我也很佩服的前辈，就是乔纳森。他真名叫刘征，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他一直是以书评人做翻译批评，在国内就是已经活在我国内的网上已经活跃了20多年了。我最早知道乔纳森是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是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但我很惊讶的发现，就是前两年开始他开始做直播了。当然他直播的内容仍然是很有趣的，就是他以前是通过文字写各种各样的书嘛，比如说书评嘛。那现在只不过是他是改用嘴巴说。那当然我很明白哈，就是说一个人做这样的这种媒介上的转换很可能有他自己的理由，比如说我自己为什么在2013年开始做播客，之前也讲过，就是因为我那段时间眼睛觉得比较疲劳，我就不太想大量的看字然后打字，所以我觉得用嘴巴说会轻松一点。所以确实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理由，那当然选择什么媒介创作完全是这个作者本身的自由。但是我难免会觉得，就我和我的朋友有时候私下就说，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时间用来去写文字，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者。所以对我来说，乔纳森开始做影片直播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虽然可能他在这个大的技术趋势里可能并不会有人提到这件事，但是对我来说这个他是挺不一样的，他意味着某种东西。所以在今天一个这样的世界里，所谓数字原住民这个概念是不是需要翻新呢？我觉得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今天的 数字原住民肯定比以前多了，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自我意识，他不像我们，我们会觉得说，对，当时我们有很多，坦白说，可能并不是很健康，但是确实有一些就高人一等的心态，因为我们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大部分人不相信互联网和万维网，而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比如说你是一个来自于旧媒体时代的作家，或者你是一个广播电台的做节目的人，当你面对互联网的时候，你如果说你是一个思想稍微喜欢往前走的人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应该尝试一下。但是可能更多人会觉得说，首先这你要我免费写作，这个观念很奇怪啊。我每写一个字我都是拿来换钱的。然后我现在写博客，这个未来我的这个我怎么换钱呢，说白了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但是其实 Web 是一个好东西，万维网是一个好东西。它有这种自由链接的可能，然后你可以跟这个原本你接触不到的人进行这种平等的对话，诸如此类的这种这些理想，我们觉得我们在实现它，我们在推动它，所以我们也会拿这件事情把它当一件事来讲。我们说啊，我们是数字原住民，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话，比如说哈，所谓在网上带货的网红，我们称之为网有一群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网红。他们显然你要真的去说的话，比我们更加是这个互联网原住民。然后刚才我在讲乔纳森的事的时候，我似乎表现出一种就是对于一个原本的文字工作者转而做影片的一种遗憾。但这绝对不是说我觉得说这个影片就比文字低级。你从某个角度说当然可以说影片比文字低级，但是并不是从任何角度都可以这么说。那我想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同样也是一个比我吧，我不说我们，更像数字原住民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 Hampton。Hampton 他是一个我们用中文的说法，他是一个健身博主。他的这个品牌叫 Hybrid Calisthenics， 就是他是这个主要在 YouTube 上吧，当然在 TikTok 应该也有，然后他也有自己的网站。他是一个就像我之前在一天世界博客讲的，就是现在很多人称自己为 Content Creator， 内容创作者，因为他不只做一种类型的内容，他不只写东西，他还拍东西，他还录东西，他可能还唱歌，还作曲，是吧？他觉得单一的这种类型就是局限了他，不能够充分的表达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 content creator。当然很多人很讨厌这样的一个标签，我也很讨厌。但是呢，当 Hampton 说自己是 content creator 的时候，我不讨厌。你在他的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自我介绍，他说我是 Hampton， 是 Hybrid Calisthenics 背后的内容创作者和创业者。用这个名字应该在任何社交网络都能找到我。引用完毕。这段话你要去看的话，其实跟我在2014年所主张的数字原住民的很多理念和坚持其实是完全违背的。比如最基本的一点，我们鼓励大家用泛用性播客客户端听播客，对吧？而 Hampton 的说法是你用，只要你搜这个名字在任何社交网络都能找到我。他也毫不带歉意，也就是觉得很自然，就是会称自己为内容创作者。而当他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一点不觉得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看过的人可能知道，因为他当然他的这个他很 popular， 流量也很大。就是他的做法是，首先比如最简单的，他在健身的时候是穿着拖鞋的，他在这个美国中部的一个山区里，就是森林，在森林里录，穿着拖鞋，然后呢你看他的肌肉线条呢也并不是那么的分明，就肌肉的 definition 不是那么的高。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是很显然他是一个非常 fit 非常强壮的人，因为他可以做很多高难度动作，包括像什么 human flag， 就是这个人像一面旗一样在旗杆上让自己就是身体横过来和地面持成这个水平状态，还有什么单腿深蹲什么这些。就他做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可以完全气不喘的跟你在这个循循善诱在讲话。同时呢他的这个健身理念也是说，就是他不会给你任何的压力，比如他就讲你，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条影片是教你怎么做这个引体的嘛。那引体很多人觉得很难，但他说你一开始你就有一根柱子，垂直的柱子，你站在那里你就拉那个柱子就可以了。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过于简单了，那他讲一句话，我当时就是我以前确实没有这么想了，就是他说你觉得简单，但是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刚好他是受了重伤正在复健呢，对于一个正在复健中的人，这个练习一点都不简单。 而就算你觉得简单，如果你比如说你做三组，每组三十下，你做到真的非常轻松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过渡到其他的稍微难一点的引体，然后最终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真正的引体。简单来说，它是鼓励你说不要觉得某一个动作太简单，然后你就不做，然后最终你做了总是好过不做嘛，它是这样的一个健身哲学。所以像 Hampton 这样的人是另外一种数字原住民，我相信他也完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显然他不觉得有必要去说哦，我是这个 digital native， 因为就像他说我是一个人类一样，就是一句废话，他当然是 digital native。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是说在新的一代的 digital native 里面的一个我认为很好的例子，就是我觉得你从任何角度你都没有办法反对 Hampton， 就是有的人你可以反对，有的人你可以说哦，他为了流量出卖了自己，对吧？他原来的信念已经不坚持了。然后有的人你可以说他好像他的东西发的到处都是，但是他主要的那个平台他得受制于比如说某国政府的言论审查或者诸如此类的别的一些限制啊，那你会觉得说如果他有自己的平台会好很多。但是这些都不适用于 Hampton。 那当然这个跟他本身他的这个内容的性质有关，因为他作为一个健身博主相对来说他是没有引号危险引号完毕的，是吧？但是我是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你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只看他和跟他类似的人，你会觉得说好像数字原住民的革命已经完成了，你会觉得今天不需要提这些事情了，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然后其中有一些人他有才能，然后他跑了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但是显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今天的数字原住民，就是 default by default 就是数字原住民的这个群体里，其实是有很多暗黑的一面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网红啊，最近刚好就有一篇文章是一个叫五环外的人写的，他叫文章的题目叫一个县城高中生被困在小红书的平行世界里。其实你看了这个标题大概会知道说的是什么，就是经济条件比较有限制的一位高中生，他通过小红书看到了比如说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的或者高中的国际部的这些学生的生活，然后和自己的生活进行对比之后产生了心态上的问题，甚至是心理上的问题，甚至是会焦虑抑郁。这样的例子显然是非常多的。那很显然这些人他们无论是看的这位高中生还是那些在小红书上秀自己的生活的那些人，他们都是 digital native， 都是数字原住民。这个现象其实是全球性的，很显然因为这个社交网络的普及是全球性的，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完全没有落后。刚好最近出了一本新的书，这个书呢在我之前的那个一天世界的博客上我写过一篇叫其实是列了一个文章和书的列表，叫这个数字反乌托邦的系谱。从大概80-90年代 Neil Postman 的那些书开始，一直到2024年的一些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性在于他们都在描述分析和反思电脑文化和互联网文化的负面的效应。这些书呢其中有很多当时出来的时候其实是评价是比较低的，比如说像 The Shadows 那本很有名的书，就是他的意思是说 Google 让我们变得更蠢了。就是那我们当然知道哈，就是说如果对于出版行业的运作有一定了解的话，大家就会知道，就是说你标题或者说这个包括书的这个写法的选题还有具体的怎么写这个方向，编辑和作者都要商量，而这个背后显然是有大量的商业的考量。所以呢如果你从它不够严谨去要求它，其实这个是错位的。但是像 The Shadows 这本书，我觉得我们现在十多年后回看其实你没有办法笑它，你没有办法对着它笑出声的。那么最近刚好又出现了一本类似的书这本书的作者 Jonathan Hyde 他在 The Atlantic 的几篇文章呢我在那个列表里有加进去。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快出了，这本书就是大概2个星期前出的，叫 The Anxious Generation， 就是焦虑的一代。 Height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那么他这本书和他近年的研究的主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社交网络对于年轻人是说白了从小学到高中生吧，主要是这个群体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书他其实怎么说呢 他的论据一定是有薄弱的地方，然后呢他或许这个是 一本典型的属于不需要用一本书的长度来写，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怎么说呢，他的论据 你要真的是想去找那种非常硬的不容反驳的论据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就是他所涉及的这个对象呢是未成年人，那关于这些人的数据你怎么获取，比如说其中提到就是过去十年有抑郁倾向的年轻人的这个数量的变化是吧，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有抑郁倾向呢，是他告诉你他对自己是否有抑郁倾向的判断又是否准确呢，就是你很难拿到一些非常靠谱的数据来证明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因此就否定这本书，认为它不够学术，打引号学术，或不够严谨，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就是智能手机和尤其是社交网络，或者说主要是社交网络，对于不只是年轻人，包括是成年人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肉眼可见的。而随着我们这种所谓的第一代网民，就是刚才说的经历了古典互联网的人，慢慢的长大，那么很多人也变成了父母，所以这个比如说要不要让孩子使用智能手机，以及从几岁开始可以使用，成了一个非常切身的问题了。而这个问题呢，很显然并没有共识。那我自己的个人的看法哈，比如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2到4岁的孩子，比如说他坐在婴儿车上，然后在看智能手机，甚至都不是 iPad， 是一个智能手机，看 YouTube 或者玩游戏，我是会非常严厉的去鄙视这个父母的，其实就这么简单。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对的。虽然我完全明白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这件事情没有共识嘛，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父母给自己3岁的孩子抽烟，那显然全社会都会一起鄙视这个父母，甚至会报警什么的。但是我们看说让他们接触社交网络或者 YouTube， 或者在3岁的时候比如说连续30分钟的拿一部 iPhone 在玩游戏或者看 YouTube， 他的对孩子的这个损害会有多大呢？这件事情其实你很难从学术上去研究，或至少说短期内不可能，可能你要等到这批孩子到了30多岁的时候来重新做一次回访什么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呢，你通过常识去判断，或者你跟自己对比，一个人可以看你自己在使用社交网络的时候的心态是什么。我觉得 Height 这本书呢，其实它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目标吧，就是它希望形成一种共识，甚至他已经提出了4条原则。这4条原则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第一，就是高中之前禁用智能手机；第二个就是16岁之前禁用社交网络；第三是在学校里完全不使用手机，就是你手机学校收起来，比如放到锁到 locker 里或者老师统一收起来，那包括你这个课间下课的时候是不能够用手机的；第四个，其实第四个相当于是前三个的一个理据，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去限制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呢，就是需要有大量的独立自主在没有大人监管的情况下游玩的经验。关于这最后一点啊，其实我是非常无知的，因为我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什么童年的人，就是我不知道是我忘了还是怎么样，但我的记忆里呢，我在比如说小学幼儿的事情我已经完全忘了，但我在小学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游戏。你说我小时候玩什么，我现在是一片空白。但是我问了一下，就是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比如说你像现在我会知道说有一种孩子们常玩的游戏叫 Tag， 英文叫 Tag， 日本的说法是叫 Onigoko， 就是 Oni 就是鬼这个字， Goko 可以写成事情的事，但是一般都是直接写平假名。那这个游戏简单到不可思议，其实就是互相追逐。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其实很意外哈，就是这个游戏它的这个维基百科词条里有几十甚至上百种语言嘛，但是没有中文。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就中文好像是有时候会叫追捕游戏，有的时候叫捉人游戏，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中文世界有人把这个游戏和捉迷藏，就是 hide and seek 混淆到或混为一谈了。那显然就是在英文里 tag 和 hide and seek 是两种不同的游戏嘛，捉迷藏的规则我们都知道，而 tag 其实怎么说呢，就比如3、4个孩子在一起互相追逐，一个人扮演所谓鬼，就是那个 Onigoko 的这个 Oni 这个角色，然后你去追别人， 你一旦能够触碰到某一个孩子的身体，然后那个人就变成鬼，然后他反过来追你们，这就是规则的全部。当我知道有这样的游戏的时候，就是我以我这个已经堕落了的成年人的大脑来思考，我会觉得这个游戏究竟好玩在哪里，这个规则就是对它到底对就是好玩在哪里。那后来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呢，就是说首先对于幼年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这个肌肉的训练，训练这个身体的协调，然后他会刺激，会觉得兴奋什么的。然后我也了解到，其实可能或许我是少数派，我是童年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人，可能大部分人有玩过这个游戏，也不一定。但举这个例子呢，就是想说上面 Hyde 讲的所谓的这个独立自主游玩，其实主要指的是像这一类的游戏。因为这些游戏其实说白了，它就像早年的周究会馆用户发明了 at 去 at 人这个规则一样，它是孩子们自己发明出来的。当然这个发明的时间可能已经有上百年几百年都不一定哈，但是有很多就大量别的这个儿童玩的游戏，可能在我看来会觉得说不明究竟，但是对于孩子觉得很有意思。但关键的是这些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而且是他们在没有大人监管的情况下，在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操场上发明出来的这样。前几年我已经看过一次这样的文章，就是纽约时报有一个人写，就是那个作者可能他的童年是1950年代，他就说小的时候他就是放学了就去这个操场上玩，操场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多东西。你说像今天在日本的话，我相信中国很多地方也是啊，就是这种适合孩子玩的公园应该是很多的，然后上面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 climbing frame， 这种这个 jungle gym， 就是一个组合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滑梯，然后有各种可以爬的地方这类的东西，当然还有像秋千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当然对孩子的吸引力很大。但是那篇文章讲的是说，以前哪怕一个是空的一个操场，几个孩子在上面就可以自主的发明出很多东西来玩，而且玩得很开心，而且这些东西其实对于他们的心智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 Hyde 在书里的归纳的话，其实是大概从1980年代开始，由于诸多因素吧，包括这个可能针对孩子的恶性案件变多了，然后社会整体的这种安全系数也降低了，就是这里说的是美国的状况，就美国的父母从80年代开始越来越不放心孩子在没有人管看着的情况下自己在外面玩。然后这个过程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到了这个2010年左右，社交网络开始全面兴起之后呢，两者合力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结果，就是Hyde 他的总结就是说，父母对于小孩在线上的小孩的线上生活管得太少，而对线下生活管得太多。这个就是我其实马上想起了就是90年代的那个 Will Smith 的那个 The Fresh Prince of Bel-Air 这个电视剧嘛，他里面就是因为他是演一个来自费城的一个就贫穷出身的人，然后他跑到这个旧金山去跟他的叔叔一起住，然后他叔叔是个很有钱的大律师，然后呢他的女儿就是有一次就给 Will Smith 看他的那个 schedule， 他 schedule 当然就是今天的这个中国父母应该非常熟悉的，就是星期一干嘛，星期二小提琴，星期三网球什么诸如此类的。然后 Will Smith 就很惊讶说，你这个年你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你居然有 schedule。 然后他的那个表妹就问他说，啊，你小时候没有吗？然后这个 Will Smith 说，有啊，是 TV Guide， 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头听到的这个 TV Guide。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电视节目观看指南。因为我不知道哪年开始的，70年代、70、80、90年代那段时候，就是美国的电视节目已经非常丰富了嘛，就是它已经丰富到你需要一本印刷品来告诉你每天的什么时候有什么节目，然后你会拿一支笔，荧光笔在上面画出你想看什么节目，然后据此来决定自己的这个电视收看行为。所以上面这个例子就体现出了，就怎么说呢？可以说至少在90年代美国这种富裕家庭对于孩子的线下生活的这种干涉和怎么说呢，设计吧，或者说这种设计吧，已经是相对普遍的了。这个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我相信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有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先不说父母觉得有没有必要管孩子的线上生活或者应不应该管，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难度。 你很难做到怎么去管他。像那个 Hite 在书里提到有一个女孩，就是她是因为她妈在自己的 iPhone 上装了一些这种监控软件，可以看到她女儿在 iPhone 上玩些什么东西。结果呢，这个孩子有一天自己去偷偷拿他妈的手机，把那个这个软件给 disable 了。disable 之后，他还威胁说：“你如果再开这个软件，我就自杀，还是怎么？”就是这样的事情，显然就是并不少见嘛。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大部分的父母在使用电脑或者使用这种数字设备上，他不是孩子的对手，或者说孩子想玩，他总可以找到各种方式来玩。所以是不是这个也本身它作为了一种驱动力，它使得让一些人可能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不应该或者说没有必要去干涉孩子们的线上生活。我说两个不同的方向，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是这个比较懂电脑的人，比如说他本身是做技术的人或者是技术爱好者，他们深刻的理解到你很难从技术上去限制孩子。还有一种人呢，可能是觉得坦白说以中国的语境，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会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长期被诸多因素暴力式的管控之后形成的一种创伤吧，就是他会觉得说就不应该管，就是放手放开是唯一正确的路径，而且就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这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很显然你听到我说这句话，你肯定会觉得说这显然就不合逻辑，就比如说最基本的，如果你的孩子吸毒是不是也应该放手呢，是吧？这个话听起来已经像抬杠了，但是我想说的只不过是说显然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适合放手。那么现在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就是关于使用社交网站，不管是 Facebook、 TikTok、 Threads、 周究会馆这个 Mastodon 什么都好，Instagram 对吧，我们应不应该限制，应该怎么样限制，应该以什么样的在什么程度上什么意义上去限制。在 Anxious Generation 这本书里呢，作者就提到的，他总结了一下肉身世界，就是所谓的真实世界哈，打引号的真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一个区别。他讲了四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这个 embodied， 就是肉身世界是 embodied。当你跟一个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你能看得见他，你能感受到他的身体，你们会有肢体上的触碰，你们甚至会有肢体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会使孩子受伤，但这种受伤呢是在这种可接受可容忍的范畴之内，只要他在这个范畴之内呢，我们就把它视为一种试错行为，而这种试错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其实对于从育儿的角度来说就是老生常谈了哈，就是肉身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同步，因为就是你现场你在比如说你们玩沙堆或者大家一起玩秋千什么都好，就像打电话一样，对方说了一句话，你不可能说哦让我组织一下语言，然后你过了两分钟再说话回答他，就显然非常奇怪嘛。但是在这个在 IM 聊天软件的世界里，就是异步的，在线上的世界里是异步的。第三点就是非多线，一般来说你是只跟一个孩子玩，跟你的好朋友玩，或者跟你的两三个好朋友玩，而不是比如你在 Instagram 发条帖子，其实你是面对了可能你的，就一般人可能虽然关注者并不多，但如果你有70个关注者，这70个人肯定并不都是你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些人可能你并不认识，对吧？他可能并不跟你在一个国家，可能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第四点就是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出入高门槛。以前有绝交，现在有拉黑嘛，那绝交就听上去是比拉黑更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拉黑的对象是一个陌生人。很显然哈，就是你在网上结识的人，你去拉黑他，你可能不需要想太多，但是你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你要形成一种友情，本身你要投入的就多，所以你要终结这段友情呢，你可能要想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这四个特点，我觉得那个肉身的问题，就是有没有 embodied 的问题，其实我个人有两次经验哈，让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比较严重。就是我有两次，一次是见一个在网上认识的朋友，还有一次呢是在线下的一个营业场所，我去咨询一些事情，然后这个前台的那位服务人员呢，跟我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就这两次我发现他们两个人跟我是完全没有眼神接触的，注意是完全没有。就是我能理解，比如说有的人是可能性格比较害羞，对吧？那么眼神可能有些闪烁，但是至少他 你能看到他试图就是在跟一个人类进行正常的沟通的时候，他试图看着你的眼睛说话。嗯，很抱歉啊，现在是春天了，所以外面正在这个除草，在剪草，拿那个电动的这个这锯子一样的工具，所以会比较吵。其实我个人是不太主张这种除草的，就是我，你看到野草长的那个样子，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它就是剪了之后，就是就像剪了平头一样哈。啊，回到刚才的话，就是这个没有眼神接触的这两次经验呢，我当时是非常非常惊讶的，因为我不知道有人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真的是零。然后我也后来想了，就是说这个跟这种，如果一个人是习惯了在社交网络上跟别人交朋友的话，他可能慢慢已经丧失了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的能力了。因为社交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学习规则，然后违反规则，然后你通过违反规则你可能受到了伤害，然后你接下来可以判断说我要不要继续违反这个规则，我还是说我就照这个规则去做，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显然在线上这种 disembodied 的交流里，对于眼神接触这件事情是没有规则可言的，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从这两件事情呢，我就会觉得说确实这个 disembodiment 这件事情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关于这个出入高门槛的事情呢，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相关的例子可以说一说的。比如说除了刚才讲到的，由于形成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会比较简单，就是没有就是你没有 investment, 对吧，所以你拉黑他可能相对要想的东西比较少。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例子，比如说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的五分钟看电影。就是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你决定开始和一份内容一个作品接触的时候，你预期的是我要用最短的时间能够完成这样的一次接触。很显然就是在这个 streaming 的时代，比如说我们在 Netflix 看剧，当然算法会给你推荐，根据你以前看了什么剧给你推荐东西，但是他推荐的东西你不一定喜欢嘛。事实上就是基本上我的经验是在 Netflix 上看到的所谓高排行的剧或者他推的剧基本都是烂剧。就是然后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进入和退出的成本都非常的低，你可能看了十分钟觉得不好看我就换另外一个剧了。然后你可能花了在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里，你 sample 了很多剧，然后每个剧你都只看了十几二十分钟或者看了一集然后就放弃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有一只脚在前互联网时代的人来说，这个是非常，这是不对的。我记得有一集那个 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里面 John Siracusa 和那个 Merlin Mann 就谈到过这个问题。 Merlin 就说了，就是说这个因为 Siracusa 经常劝就推荐 Merlin 去看某一些电影嘛，然后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电影，他反正因为这两个人也都是为人父母，年纪比我稍大一点吧，可能现在我五十多或者是四十的后半这样的，所以那很正常，你晚上看到一半你可能就是困了就睡着了。然后他后来也就忘了这个电影，就是 Merlin, 他没有继续重看。就 Siracusa 说，你这怎么可以想象，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这个电影只看了一半啊，你怎么可能就放着就不看了，你无论如何应该把它看完啊。我完全可以想象有很多听到这个说法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极其 quaint 的说法，就是它很古老而且很不合时宜，已经就是一个是一种跟时代脱节的一种看法。但是就是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是难道这样真的好吗？所以如果我们认同上面的四个原则，就是不是说那个什么高中之前不能用手机的那个原则，那个是具体的你应该怎么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的是就是Hyde 对于这个肉身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对比，说他说的四件事情重复一遍，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没有embodiment, 有没有肉身的存在，能不能感知到和你一起玩的人的肉身。第二个就是同步和异步的区别。第三个是非多线，就更多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两到三个人这样的一种互动方式。而且是就是你一次你只做这一件事情，而不是说在我们知道在数字世界里你可以一边看 YouTube, 一边打游戏，然后一边在 Facebook 跟朋友聊天，是吧。还有刚才我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最后一点，就是出入的高门槛。就是如果我们认同这四个区别是重要的，并且我们认同说低门槛是不好的，过度的异步是不好的，然后 disembodiment 是不好的， 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些选择你就必须做出来，而且这个选择可能你非得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做。其实这题的主题，就我们讲了很多小孩子的事情，就听起来像是一个育儿节目，但其实当然不是一个育儿节目。为什么？因为就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你希望孩子成为怎么样的人，你自己先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说的关于社交网络的这些问题，在成年人身上也是完全存在的。比如说社交网络导致了这个睡眠时间不足这件事情，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明明知道睡前不应该刷社交网络，但他还在刷。可以说这些线上玩具呢，把很多成年人的这种幼儿性给激发了出来。就是这些人虽然是他很可能是个事业有成的人，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 self-governance， 能够管好自己，就是明知道，或者他能够有足够的对自己有足够的反思，意识到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意识到之后他能不能够改变这些问题。好像在这些事情上很多人跟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是这些导致了数字原住民概念在2014年和今天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回到今天节目一开始播放那段，可能很多人知道是来自 Seinfeld 的一期里面的录音。那期呢，就是它的剧情是那个 Elaine 拿走了这个 George 的爸爸的一本 TV Guide， 刚好那个 George 的爸爸是收藏 TV Guide 的，然后就有那一幕，刚才听到那一幕呢，就是George 的爸爸在跟 George 抱怨说，你这个人怎么能有人随便跑到人家里就把一本 TV Guide 拿走了？拿走 TV Guide 我怎么看电视呢？你觉得我怎么看电视？难道我只是就是站起来随便这走到那个电视机面前，然后随便拨那个旋钮乱选台这样来看吗？就是这个他提到那个 dial 那个东西，这个是很古老的电视技术了，就以前的电视机他选台，他不是那时候没有遥控器，然后他是一个在电视机本体上面有一个类似像旋钮一样的东西，你可以选1234多少频道。大家听到就我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很讽刺啊，就是说其实George 的爸爸讲的这件事情恰恰就是今天大部分人在被算法管制之下的消费内容的一个状态。他就是 aimlessly 在刷自己的这个 Facebook TikTok 不管什么样的社交网络的这个时间线。就我们今天的 TV Guide 在哪里？今天的内容比电视可能不知道多了多少，谁是我们的 TV Guide？ 那当然还是有了，比如说那个这个纽约时报经常有做什么本周最值得看的剧啊什么的，但是就是他们有一点，就你会觉得说他们在算法面前有一点不堪一击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今天数字原住民的概念呢其实是在死亡，它的死亡其实就恰恰说明了这个数字世界互联网对于生活的全面介入已经彻底完成了。但我想跟很多人可能会自然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所谓今不如昔，比如说古典互联网时代的美好可能不太一样。固然古典互联网时代确实是美好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亲历了它的整个过程。但我觉得相比这样的一种看法，可能更重要的一点是确实数字原住民的概念需要更新了。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原住民，我们可以以一篇宣言为它的一个非常有就典型的一个代表。这篇宣言就是 John Perry Barlow 在1996年写的福控流域独立宣言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这篇文章的链接我们会发到这个本期的 show notes 里面，相关链接里面大家可以去看，很多人可能已经看过了。 Barlow 在这份所谓独立宣言里，他其实指向的主要的是工业革命以降的整个实体的人造世界，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旧世界。他以一种非常理想主义的口吻在这篇宣言里讲说，我们可以在数字世界形成新的政府形态，新的管制形态，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业革命以降的整个人造世界把它就丢弃，那么其实同时也是把它的各种被认知为不好的地方就给它丢弃掉。但我想到了今天呢，可能更重要的反而是数字世界的原住民不能够再紧紧的抓着数字世界，不能够再像我们在2014年那期节目里所表现的那样为数字空间为万维网唱赞歌。它的优点在今天我认为依然是优点，尽管这些优点可能不被认知， 也不被尊崇，但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恰恰是被 Barlow 视为这个工业革命以这样的实体人造世界的很多优点，这些优点被非常不公平而且也是无知的忽略了。如果说数字原住民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对媒介，无论新旧媒介的一种敏感度。当新的媒介出现的时候，它不只是尽快的去尝试它，它能够很快的感知到其中的长处以及问题。同样，它当然也不会对媒介史持有一种就是 ahistorical 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它对于旧的媒介，对于已经被人遗忘的甚至鄙视的媒介，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认知和态度。数字原住民不应该仅仅是拥抱数字世界的人，而是一个能够带着对于各种媒介的敏感度，不停地在从古到今的各种媒介形态里穿梭的人。感谢您收听第85期的一天世界，我是李如一。我们的网址是一天世界的全拼.net。除了播客以外，我们还有博客，博客的地址是 blog.1天世界的全拼.net。我们鼓励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期见。